二十国集团外长会议在印尼的巴厘岛召开，期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和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会面，两人将谈及哪些议题，对于管理美中关系又会起到怎样的作用。下面我们就来连线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东亚研究教授马昭博士。马博士你好。
平章你好。
之前我们看到美国国务院在简报当中说，国务卿布林肯和王毅的会面是要负责任的来管理两国的激烈竞争，并且寻求可能的合作领域。那么具体来说，您觉得两个人会谈会谈到哪些议题呢？
目前来看呢，其实中美双方呢，对于对方呢都有很多的需求。那么从经济领域到贸易领域，还有包括很多国际安全的议题。但是呢，我们要看到的是呢，合作面虽然很多，或者潜在合作面虽然很多，但是目前的两国缺乏一个比较好的氛围来进行深入的交谈。那么怎么这个话从何说起呢？也就是说，中国现在呢，从我的分析上来看呢，中国有一个心结，就是说和美国关系紧张已经有三年四年甚至于五年了，更长时间了。那么如果突然把这个调子放下来的话，那么这个需要一个说法，否则的话，这样长时间的紧张到底谁对谁错，或者什么样的结果，现在这个还没有一个明确的中国所需要的说法。同时呢，从美国角度来说呢，美国呢已经做出了某种程度上的让步。那么比如说呢，像讨论减少，就是说停止这个关税制裁等等吧。但是美国呢，同样在拜登政府也受到国内的压力，因此呢，双方现在呢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契机能够真正的坐下来探讨合作面。至于说这次会谈有什么可谈的，我觉得从美方角度来说呢，肯定呢是不是一定希望要求中国做什么，而是希望中国不做什么。比如说呢，美国现在最不希望的就是中国破坏美国打造的这个对俄的制裁的整个的国际体系。同时呢，美方呢也希望呢中国能在某种程度上缓解这种全球供应链紧张的问题。至于说中国呢，应该说是希望美国呢在关税制裁结束关税制裁这个问题上有一个更加明确的说法和一个比较切实的时间表。
是，刚才你也提到了这次两个人有可能会谈到这个乌克兰的问题哈。那我们知道在这次的这个巴厘岛外长会议上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并不打算跟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会谈，但是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是和拉夫罗夫举行了一个双边的会晤。那根据俄罗斯外交部的声明呢，拉夫罗夫是在会见时向王毅介绍了俄军在乌克兰的军事进展，而且双方都强调绕过联合国实施单方面的制裁是不可接受的。那您觉得基于这样的一个态度啊，你觉得布林肯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在乌克兰的问题上和中方达成某种共识呢？
首先说的，我们应该看到的，目前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场战争已经打了三个月了。那么从一开始的俄罗斯速胜这个判断失误，这个判断没有成功，对吧？没有，或者是没有成为现实。到后面呢，这个乌克兰进行了反转，但是这个反转呢，其实也并不顺利。也就是说，俄罗斯并没有从速胜变成速败。到现在为止呢，就变成了打打拖拖，拖拖打打，一种持久战的状态。这种久拖不决呢，就会引爆一系列的深层的危机。就像我们说到的，报纸现在媒体不断报道的，像全球粮食供应的危机啊，和这个全球能源供应的危机，以及包括本来就已经很紧张的或脆弱的这个全球供应链的关系。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从美国角度来说呢，他当然是希望能够把这个盟友体系，依托北约所建立起来的盟友体系能够进一步的巩固。但是我们要注意，那就在昨天或者今天早上，那么英国传出了消息，约翰逊首相，马上要进入辞职的程序了。所以像这些一系列的东西呢，时间拖得越久，变数越大。那变数越大呢，也就美国所打造的这个整个的盟友的制裁体系呢，就会有很多这个断裂的部分。那么这个呢是美国想尽力避免的。至于说回到联合国制裁，应该说呢这个是美国最不愿意看到的现象。因为我们知道联合国制裁的话必然要通过联合国的安理会。那么安理会呢，中俄都是常任理事国，都是有一票否决权的。如果不通过安理会，直接通过联合国大会来进行决议的话呢，很多的这个具体的实施效果并不明显，或者说呢也不是一个非常能够 能够替代现在的这个美国以盟友体系所建立出的这个制裁体系。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美国最不希望的是看到中国呢对俄罗斯进行所谓放松金融制裁管制，或者提供给俄罗斯提供一些俄罗斯所急需的一些物资，或者在一些外交管道上替俄罗斯发声，那么缓解或者说这个瓦解这个全球制裁体系。那么在这些方面呢，应该说是中美之间下一步要着重探讨的领域。
嗯，是。那当然布林肯会在跟王毅的会面当中提出刚才您所说的美国的这样的一些担忧以及对于中国的期望，您觉得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得到王毅的一个正面的回应呢？
从目前来看的话，中国不会给出任何正面的回应，或者说中国不会把话说死，只能说呢是说一些外交辞令为主。那么当然这个外交辞令也很重要，也就是说中国不一定说出来自己能做什么，但是中国呢可以在实际行动中不去做什么。这就像我们刚才一开始说的，那么在这个战争爆发的初期，美国曾经是比较担忧中国向俄罗斯提供武器，或者说呢是中国给俄罗斯开放一个新的金融交易的管道。所以当时呢美国曾经有一个发动了一个比较大的信息战吧，这个所谓信息战就是呢通过媒体向中国传递信息，也就是说如果中国要对俄罗斯施以援手的话呢，那么美国将对中国采取一系列的制裁行动。那么实际上结果来看呢，中国并没有在那个实质层次上去援助俄罗斯。那么这样的话也就是说它其实也已经可以满足美国的一些现实需要，虽然并不能够说完全的这个抵消美国对中国的这个担心。
嗯，另一个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这个关税的问题哈。那此前有报道称呢，拜登政府有可能会很快的宣布来取消部分特朗普时期加征的对华关税，不过白宫是表示对此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表。那我们知道拜登政府内部在这个问题上其实也有不少的分歧，您的判断是怎样的？您觉得拜登政府近期降低对华关税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首先我们说呢，其实拜登总统在无论是竞选还是一上任之后呢，其实他对关税都并不是非常的并不认为关税制裁是一个很好的解决美中之间经济或者贸易体制问题的体制争端的这么一个很好的办法。那么关税本身只是一个抓手，只是一个解决问题的突破口，但是目前看来呢，经过了这个两三年三四年的这个关税的这种贸易战之后呢，这个成效并不明显。但是在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两种，对于美国来说就出现了两种考虑。一种呢是担心的是一旦单方面的将这个整个关税贸易制裁全部取消的话，那么它可能对于美国来说呢，就是说我不仅没有能够完成制裁的一开始的这个初衷这个目标，相反我自己主动后退了，那么那也可能为以后的进一步的中美之间的贸易谈判会奠定出一个很不好的先例，也就是说你自己这个自己认输了，就自己撤退了，这是一个主要的一个担心。所以我们就像刚才说到的这个美国的财政部长和美国的贸易谈判代表之间他们对于关税是否能是个有用的武器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分歧，但是对于如何把这个关税从美中关系中剥离出来，这个双方是有分歧的，主要是为了以后来考虑。当然另外一个考虑的话就是说这个算的不是政策上的账，而算的是政治账。这个政治账呢，就是目前拜登政府的整个民调是比较低迷的，如果在这个关税问题上或整个在贸易问题上给这个共和党更多的口实啊，说你对中国软弱呀，这样的话呢可能丢分的东西会更多。那么所以要考虑到中期选举就迫在眉睫了，那么无论从政策还是政治都要考虑到底关税是什么形式的退出，或者说是以什么样的时间表来退出，这个实际上是一个白宫目前比较注重的要考虑的东西。
嗯，是。现在美中之间当然除了乌克兰问题，除了关税问题，还有很多的问题，很多的分歧哈。那美国的助理国务卿康达此前就表示，布林肯这次和王毅的会面也是要为两国来建立这个护栏，来避免在这么多分歧的这个情况下会有意外冲突的出现。您觉得这个护栏指的是什么？
这个护栏其实它的意思呢，就是说要有一套系统能够防范两国之间出现战略误判，出现擦枪走火，甚至于擦枪走火之后你如何来交流，对吧？不要把一个小的危机演化成一个大的两国之间的一个不可收拾的一种危机。那么这种护栏呢，它需要双方呢有一定的政治上的底线的共识，有一定的政治的目标的共识，也有一定的经常的有效的这种互相交流交通这个管道的一种保障。 比如说是总这个领导人之间的互相交流，比如说这个各个部门之间的互相交流，比如像刚才前面所说的这个美国参联会和中国总参谋部之间的这种交流啊。这个护栏还包括一方面，也就是说双方都可以容忍对方的言行不一，但是这种容忍的言行不一呢，也要考虑到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接受对方的言行不一。那么对方的言行不一是不是自己所判断的这种言行不一？这个言行不一就是说，有的时候可能外交上嘛，对吧，说一套做一套，那么有的时候呢，可能在公开场合表达的和这个私下场合表达的不太一样啊。有的时候呢，这个内部的杂音呢，可以是为内部进行一些处理，但是并不一定拿到这个公开的外交层面上来解决。应该说呢，这种护栏啊，这种底线共识、交通管道，以至于言行不一，这一系列东西呢，在特朗普之前的中美外交关系中间呢，是有一定的这个双方的共识的。那么，但是呢，从特朗普总统开始呢，他推行这个推特外交，然后又同时呢，经常采取一些这个极限施压的方式呢，所以呢，造成了中国呢就觉得以前的这些基本的共识呢不存在了，那么新的共识又没有诞生，所以这就是说为什么现在双方都在强调一定要重新打造这个护栏，能够呢防止出现这个战略误判。当然，对于中国来说，可能这种所谓护栏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台湾问题。那么因为中国现在发现呢，好像原来的这个国会和白宫之间的对于台湾问题的这种模糊地带呢，现在似乎在一党这个领导之下呢，似乎消失了。那么这样的话，在这种对于中国来说是非常属于红线底线的问题上呢，似乎没有了这个护栏。那么这是中国所最担心的地方。所以因此我们也可以看到，护栏成为这一阶段或者下一阶段中美关系双方主要探讨的部分。
嗯，好的，谢谢马昭博士今天带给我们的分析。
谢谢主。
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